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振中在1月10日星期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召开视讯会晤，双方就台加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仲同意启动有关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探索性讨论。探索性讨论是加拿大启动双边贸易及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目的是经由双边的讨论了解彼此投资范围内容以及合签协定之后可能带给双方的影响和经济效益，以便展开后续工作。伍凤仪在会中强调说，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扩展贸易联系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之际，台湾是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根据台湾行政院统计，2020年台加双边贸易总额大约是55亿美元，台湾是加拿大的第15大贸易伙伴。台湾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额每年超过25.6亿美元，加上来台的年投资额就超过55.7亿美元。台湾政府表示，台加启动快爬讨论是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里程碑，有助于加拿大深化印太区域的合作，亦都能够强化台湾同理念相近伙伴的经贸连结。加拿大政府亦都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6大贸易伙伴。两位部长讨论了加台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韧性和互利商机的必要性，以及增加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教育、原住民事务和绿色经济方面的合作。不过台加关系升温就随即激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一向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或者双签具有官方性质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应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审慎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就在台加政府宣布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一日之前，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1月9日在接受加媒环球新闻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每个国家都需要就和中国的关系作出决定，这些就是为什么他被授权制定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这项战略亦都可以称之为印太战略。中国是加拿大的第2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加贸易总额达到759.5亿美元，是台加贸易额的14倍。虽然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但是自从2018年以来，因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官司和两位默可的人质外交争议，令到中加关系降至冰点，加拿大亦都因此放弃同中国的自由贸易的谈判。2018年12月中旬，加拿大籍的康明海、麦克斯帕佛双双在中国被捕入狱，面临间谍的罪名。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中国故意扣押的人质，以施压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他们被关押近3年，直到孟晚舟在2021年9月和美国达成认罪协议并被释放之后，两位麦可先至同步被遣返回加拿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不再只是关注中国，而是更加关注他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该区域的安全议题。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暨台湾研究所主任史国良认为，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先至刚刚提到印太战略的制定，加拿大国贸部长就启动和台湾的贸易对话，看得出来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向。史国良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过去因为害怕得罪北京，所以不愿意对台湾做任何的事情，目前他们不单止开始对FIPA， 而且加拿大政府仲主动向媒体发布信息。他认为这些是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加拿大将以更有力的方式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史国良说，台加的贸易关系相当稳健，但是仲可以更密切，台加之间应该安排更多的贸易代表团互访，以促进各产业领域的投资。他又说，台湾的安全亦都是加拿大印太战略必须纳入的议题。 畢竟印太戰略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中國過度擴張，這些也是為何加拿大要深化和台灣的關係。位於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系教授漢普森亦都話，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將會側重該區域的貿易及安全夥伴關係。加拿大雖然已經和很多印太國家建立經濟關係，但是仍然有待深化，而且渥太華亦都意識到台灣是需加強關係的關鍵經濟體之一。漢普森對美國之音話，在加拿大的印太戰略之下，顯然不再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深化加拿大和該區域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夥伴關係為主，其中台灣顯然是重中之重。漢普森強調，經貿固然重要，亞洲夥伴國家更加期待加拿大在安全議題上面做出貢獻，因為印太地區的經濟與安全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位於温哥華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總裁南傑瑞指出，加拿大的戰略目標是在於深入印太地區，促進加拿大貿易關係的多樣化。在亞洲的新興市場之中，台灣規模雖然不大，但是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他預期加拿大將會增加與台灣的貿易和投資的金流，當然亦都包括南韓、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市場。南傑瑞表示，加拿大印太戰略的重點之一是明確界定未來的加中關係。現任加拿大政府在釐清和中國持續接觸的戰略上面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未來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出台之後，它和中國接觸或者往來的戰略將會明朗化。過去幾年來，台灣成為不少民主國家加強經貿往來的重點對象，除了加拿大之外，很多西方國家展現出對台灣濃厚的興趣，甚至將台灣明確列入執政綱要。立陶宛去年11月允許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設立全世界第一個台灣名義的代表處之後，2022年春亦都將來到台灣開設代表處。而台灣除了設立規模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近日更加碼10億美元設立投融資基金，以投資於對雙方都有利的科技發展或者具戰略意義的產業。另一個歐洲國家斯洛伐克亦都跟上台灣熱，他的經濟部次長佳雷克去年12月率領該國產官學界的代表訪問台灣，雙方還簽署了9項合作備忘錄。捷克新總理菲亞拉領導的中間偏右新政府1月初更通過施政綱領，明載要深化與印太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包括印度、日本、南韓和台灣。德國新執政聯盟去年11月亦都公布聯合執政協議，首度明文再明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以及堅持唯有在和平及兩岸同意的前提之下，才能夠改變台海現狀。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經貿外交是台灣對外關係的支柱，尤其民間的經貿能量更是驚人，因此亦都提供誘因，俾到呢啲國家願意同台灣加強關係。不過，如何做到政經分離，亦都係台灣外交的最大難題。黃恢博話：過去中國對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強化經貿關係的進展，可能仲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展現比較高的容忍度。但是目前兩岸關係惡化，台灣只要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升溫，北京動不動就扣上協洋自重、以美謀獨的大帽。就算是民進黨政府推動的是同前任國民黨政府一樣的經貿的外交，但這個意圖體在北京的眼裏面就自然不同。黃恢博分析說，歐美各國目前在度逐漸將同台灣的交往台面化，完全不避諱北京的反應，一來是為了對本國經貿有利，二來亦都是搭上美國的反中的順風車。國際的反華浪潮當然令到中國難堪，所以才會做出越來越極端的反應。黃恢博又說，美國這幾年同中國一直針鋒相對，只要這些國家同台灣的互動感覺有美國的因素，中共反應就會激烈。加爾頓大學的漢普森就表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先前才批評中國政府只是利用它的經濟影響力巧妙地挑撥分裂民主國家，因此杜魯多呼籲西方國家通過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國。對此，漢普森認為各國集體深化對台灣的關係 颇有搵人壮胆打群架的意味，而且亦都会分散来自中国的压力。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蓝杰瑞就说，西方国家的原来越来越认定中国是需要压制的威胁，而不再是一种机会。在这种心态的转变之下，各国开始正面看待台湾的重要性，亦都愿意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蓝杰瑞说，中国过去几年在区域的军事动作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即使是台湾的一般民众亦都意识到了台湾周遭空域的灰色冲突，这些对台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目前更能够理解台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面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